欢迎收听《听身体的话》第一集。身体有了存在感，就要生病了。出众可能就是一种病态的存在方式。最初想到写这本书，想到《听身体的话》这个书名，不是因为又见到了什么罕见的病例，听到了什么新奇的理论，而是因为一件与身体健康无关的事。那是多年前姜文的一次电影发布会，在那次会上，姜文又呛记者了，这是姜文的常态，他一直很难好好和记者对话，好像不这样就不能突出他的与众不同。不能否认，姜文的确很有才气，但有才气又很和气如李安者，就比姜文更让人觉得舒服。当年电影《色戒》上映后，李安被记者围着采访，每个记者采访后都要与他合影，李安满面谦和地一一应允。等大家都照完了要走，李安指着一直扛着机器的摄影师说，他还没有拍。在场的记者后来说，那摄影师没看过电影，也不太理解人们对李安的敬重，原本没想合影，而厚道的李安实心眼地替人家安排了。娱乐记者们有个共识，采访李安是种享受，不累，但采访姜文就是个难题，甚至是个负担。每次看到姜文锋芒毕露的呛人，我都会想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船子先烂这些句子。不能全怪环境，这些树或者船子本身确实有薄弱的环节，他们的出众可能就是一种病态的存在方式，至少打破了生态的和谐。身体在说话，是功能受阻时的报警。任何事物在平衡和谐时，往往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失衡时才会有感觉，特别是身体。身体有了存在感，往往就是出问题、生病的表现。他们会以异于其他部位的感觉，比如疼痛、酸胀等来表达自己，由此告知大脑，这里有病。比如，我们觉察到胃长在哪儿时，一般是因为胃不太舒服了，感觉到腿的存在时，都是因为走路不给力。身体最能显示其存在的方式，就是给出异样感觉，这就是身体在说话。心绞痛发作时，有一种特殊的疼痛感，医学上对其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濒死感，意思是这种疼痛发作时，病人会有严重的恐惧感，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在所有疼痛中，只有心绞痛、心梗的疼痛才会伴随这种濒死感，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这里一旦生病绝对攸关性命，所以必须以最厉害的疼痛向大脑喊话，不仅是告知自己的存在，而且是发出危难预警。相比来说，那种隐隐的用手按着、温熨着就可以缓解的疼痛，在中医里被认为是虚性的，在西医学中都被认为是慢性的，这类疼痛并不会马上要命，身体才会以能忍受的程度来说话。所以身体在说话，是功能受阻时身体的报警。为此，医学要做的不是让身体禁言，而是要鼓励身体说话，让身体在充分倾诉后自然收声，这才是治本之法。身体说话是身体功能的体现，医学的目的是顺应功能，最多在功能失衡时帮扶一下，功能不足时鼓动一下，让它自然地重回平衡。只要平衡了，身体自然就安静了，不说话了。这就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样，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每个器官、组织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有器官、组织和平相处、默契配合时，他们就是没毛病的，身体就无病逆身轻了。这个轻是轻松、无声、没有异样感觉的意思。一个舒服的、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各种机能都被成全了的身体，确实没必要絮絮叨叨。二，有些病状不用治，那是身体在自救。大家都害怕生病，怕疾病危及健康、危及生命。事实上，很多疾病或者病状是对生命的保护。 我们是因为有了这个病才不得那个病，而那个病可能比这个病要严重得多。为了避免更致命的恶性疟疾，身体被迫选择了蚕豆病。每年蚕豆上市的季节，总有些人因吃了新鲜蚕豆发生严重的贫血。这种病最初是20世纪在意大利发现的，被称为蚕豆病。医学发现，蚕豆病患者的身体里缺少一种酶，导致进食蚕豆后贫血的发生。世界上大约有4亿人患这种病。有意思的是，蚕豆病发病最多的地区恰恰是种植蚕豆最普遍的地区，这在进化学上似乎不合规律，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身体会本能地淘汰使我们生病的基因，人类就是这样繁衍至今的。但蚕豆病的基因留存了下来，而且在盛产蚕豆的地区多发，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病可以减少或者取代更大的伤害。研究发现，蚕豆病高发的地区也是疟疾高发的地区，而蚕豆病基因的儿童对恶性疟疾的抵抗力是没有蚕豆病基因的儿童的两倍。蚕豆病患者的红细胞非常不利于疟原虫的生长繁殖，并且可以更快地把疟原虫清除出去，所以在进化的过程中，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为了避免患上更致命的恶性疟疾，身体被迫选择了蚕豆病。其实，足够的胆固醇是我们不缺钙的前提。现代人一听胆固醇就觉得是坏东西，会导致血管硬化。其实，如果没有胆固醇，我们的细胞就无法生存，而且还会严重缺钙。因为帮助钙吸收的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就是身体里的胆固醇在日晒下转化而成的，也就是说，足够的胆固醇是我们不缺钙的前提。只不过胆固醇的境遇在环境变化之后也变化了，这个变化发生在人类从非洲起源后开始走出非洲，迁徙到日晒远不及非洲的地方。在非洲的日晒下，身体为了避免被太阳晒伤，进化出了黑皮肤。但黑皮肤会影响胆固醇向维生素 D 的转化，人体为此又进化出了一种能快速产生胆固醇的本事。可惜的是，这种本事在人类走出非洲没有充足日光照射的条件下依旧保留着，因而也就成了缺陷，不能及时转化为维生素 D 的胆固醇多余了。高胆固醇就成了慢性病发生的诱因。就是因为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心脏病死亡率是欧洲人的两倍。其实胆固醇没有错，至今仍旧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的物质，只不过我们改变了生活方式，让过去的长项变成了现在的短板。所以没必要视胆固醇为毒素，只要想办法让胆固醇在身体中的存在利大于弊就可以了。具体的办法也非常简单，多晒太阳，多运动。高血糖曾经帮助人类度过了寒冷的冰河时期。除了胆固醇，血糖也是现代人发愁的事儿。糖尿病是中国人的高发病，而且是万病之源。心血管病乃至癌症都与糖尿病脱不开干系。但是高血糖不一定是坏事情，它曾经帮助人类度过了寒冷的冰河时期。人在寒冷的时候排尿会增多，研究者认为这是身体要通过排尿来浓缩血糖，靠高浓度的血糖来御寒。而地球的环境变暖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的生存环境一直是寒冷的。血糖升高的能力保证了那时人类在极寒条件下的供能，只不过这种生存本能在气候突然变暖之后失去了用武之地。没有足够的寒冷来消耗血糖，人们在温暖的居室中不运动，吃得又好又多，糖尿病就高发了。所以能坚持冬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糖尿病，因为他们沿袭了基因形成之初的生活状态。无论是胆固醇还是血糖的升高，其实都是身体的自救方式，只不过现在高血糖高胆固醇成了身体向你报警时说的话。如果你能理解，就不会一味地把它们当病治，反而可以利用这种自救本能继续造福身体， 不能过度的安逸舒适，不能毫无节制的大快朵颐，而是要适度的寒冷、劳累甚至饥饿，这些是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健康的保证。听身体的话，作者彤彤，演播朱叶，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